感谢主，在我们信仰的里面，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走这条窄路，我们已经进了那个窄门。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经文乃是主耶稣特别跟我们指出来，因为那引到灭亡的那条路是宽的，找到的人多的，走在上面的人也是多的，然后主说你们要走窄门，要进窄门，你们要走窄路，因为引到永生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巴不得早晨求主给我们一点时间，让我们真是在里面被主开启，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走这个窄门，为什么要进这个窄门，为什么要走这条窄路。因为主说那个是会引到永生，一条引到灭亡。我想当我们蒙恩信主以后，可能我们心里也有许多的疑问，觉得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只有这样子。但是当你真是蒙受这样恩典，你知道救恩这样子的奇妙，你会从心里发出这样感谢，为了你所蒙的恩是这么的大，你会感谢神。我想我们大家也都知道，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，当使徒彼得当五旬节的时候，使徒被圣灵感动一同站起来来见证主的时候，彼得说了一段话。不要忘记，这个彼得曾经在众人面前来否认主三次的彼得，然而他说了这一段话，他劝大家要信主，因为他是神所立的基督。接下来他又行了很多神迹，医治了人的病，他也医治了瘸子能够行走，所以他被很多人看起来欢呼来拥戴。然而祭司长老还有一些人觉得，你到底是靠什么人的名啊？你到底是靠什么人的名才能做这些事？接下来在使徒行传里面，保罗我们的彼得弟兄，他非常的刚强，他面对这样子在公会里面的审问，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在他心中，他实在看见这位复活的主是唯一能够让人得救，能让人从灭亡当中起来的主。保罗也是一样，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第一章就提到，他说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他没有在别的地方，他乃是当你愿意信靠主耶稣基督，他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，拯救了我们。所以救恩这件事情上，人所能做的是那样极其有限，人只能借着我们的悔改相信耶稣的救赎，才能蒙恩，才能被神称为义。不是你做了什么，你再做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你是在罪性的里面。所以我们若诚实的面对自己，今天有很多人还没有信主以前不相信罪有什么可怕，不相信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主耶稣来救赎我们。然而他当他领会到罪的可怕的时候，你就会发觉主耶稣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特别讲到一件事情，他说立志由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他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。弟兄姊妹，保罗弟兄他是一个非常盼望能够做好的人， 然后他尽了他一切的力量，他发觉他没有办法，因为在他里面有个罪性，那个罪性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，当你行出来的时候，常常由不得你。所以保罗在这边真是从心中发出那样感谢，若不是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若不是这个救恩的缘故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脱离。我想在我们的见证的里面，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，你我都会经历到，确确实实是实在因着这样的救恩，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能够脱离这些瑕疵。当神造人的时候，神把自由意志给了人，你看人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，人要这个要那个，神没有办法代替我们来悔改，来相信这个救恩。我们一定要在自己实在领受我们何等的软弱，何等的被罪瑕疵，我们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。神因着我们愿意悔改，因着我们愿意接受他来拯救我们，这不是，这是一个特别奇妙的一个恩典，这是白，不是这个白白恩典不是很廉价的。今天好像你再买一个东西，这个比较便宜，这个比较贵，不是这个问题，这个乃是一个恩典，救恩它大到一个程度，你没有办法买得起，所以主耶稣把它白白的赐给我们。你知道你我的罪，主耶稣都必须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流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这是很奇妙的事情，不是用我们人的头脑所能领会，所能明白。然而当我们做主的门徒的时候，你就发觉我们开始进了这个窄门，我们开始走这条窄路，我们需要付上代价，我们需要付上代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求主今天早晨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一同在主的恩典里面来思想。你我信主以后，当你碰到一些事情，你愿意顺从圣灵在你里面的带领，你就会跟从主。当你仍然还是体贴我们肉体，还是照着我们老我的生命活着的时候，你就会发觉我们是活在己的生命的当中。今天主叫我们走这条十架窄路，这条十架窄路每一个属于主的人都能够有这样经历。所以求主早晨让我们一同在主的光中，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怎么走这条十架的窄路。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主虽然知道这是一条祝福的路，是一条蒙福的路，然而主不勉强我们，他跟我们讲若有人要跟从我的时候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前面22节就知道，他跟门徒说他要受许多的苦，要受许多的责难，要受许多的弃绝，然后还要被杀。主说你们若要跟从我，你就应当舍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走这条道路。弟兄姊妹，在希伯来书里面第五章，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提到一件事情，他说我们主虽然是神的儿子，还是因着所受的苦难， 他学的顺从，他要顺从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亲爱的主，你带领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因为你自己先走过，你知道，然而你因着顺从成为我们后来跟从你的人能够得救的一个根源。我想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之前，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我们都很清楚，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也会背，然后你我今天安静在主面前，当主耶稣说，我父啊，你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因为站在人的地位上，面对这样子大的苦难，他没有办法承受，他向我们的天父这样子祷告。然而他加了后面这段话，他说，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我们的主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那个榜样乃是他甘心情愿，他愿意行在父神旨意的里面，虽然有苦难，虽然有软弱，然而他甘心情愿完成天父的旨意。当我们每一位信了主耶稣，主实在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每当想到这样子的恩典，我们会感谢主，因为主借着他的恩典常常让我们想起他是那位救我们的主。那不要忘记，当我们进了这个窄门，当我们要走这条窄路的时候，主特别强调他也是我们的主，他也是我们的主，他不单单救我们，他更愿意在这条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，是我们的主人带着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吸引，用爱吸引我们一直走这条道路。然而许多的时候我们回想我们自己，你我是一个满了自己的人，我们放不下自己的喜欢，放不下自己的意见，我们放不下自己的爱好感觉，甚至我们放不下自己的坚持。我想弟兄姊妹，都不是讲别人，都是讲到我们自己，因为人就是这样子，人在己的生命己的束缚的里面，我们常常看不清楚。因此当我们在走这条十字架窄路的时候，我们会不肯，我们会不愿意，但是你我若好好想起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样救赎，你我就会肯，就会甘心，我们就会愿意。虽然许多的时候我们好像做不来，然而每当我们想起主为我们先走了这条道路，我们愿意跟上。当你我有这样的愿意的心，肯的心，我们里面从主领受来的生命就能够彰显出来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理论，这乃是你愿意不愿意去经历，你就会发觉我们里面所承受的生命是何等的真实，它是真的。你愿意去实行，你愿意去经历，主的生命会从你里面彰显出来。讲到这些，我就想起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，是我们许多时候瞒了我们自己。在我们的家庭当中， 现在的人都知道，在全世界家庭离婚的率是多高，不单单在美国，在我们国家里面，在我们大陆里面一样，在世界上都一样。当我们安静在主面前，你去思想的时候，就发觉神为什么要设立家庭。从起初神心意的里面，他愿意这个家庭成为在地上能够见证他的地方，能够流入他爱的地方。然而曾几何时，撒旦做了这样的破坏。当我们里面在那个罪性纵容的里面，我们常常在家里面成为一个好像咒诅一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安静再次回到主面前，我们来思想我们为什么会组织一个家庭。你我就会被这个的爱所感动。我想在家庭的里面，夫妻有争执，有意见的不同，没有错，因为是两个都会有不同的。当你在不同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不和谐。为什么不和谐？因为你有你的意见，我有我的意见，我要坚持我的看法，我觉得是我的对，是你错了。因此你有许多的狡辩，让你来证明你是对的。然而你们两位都想证明是对的时候，这个家庭就不和谐了。走十字架的窄路不是理论，乃是要我们真正愿意走上去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这样子在不和谐的里面，你我若能肯安静在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愿意，求你帮助，因为我不能，你就会发觉刚才讲的主的生命会从你里面活出来。只要你肯，你愿意，你先放下你自己，放下我们自己那个里面老我的生命，我们以为对的东西，我们以为我的爱好，我这个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。当你愿意放下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主耶稣把他自己的生命都放下，为了拯救我们。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心思意念的时候，你就会发觉在我们里面能够活出那个恩慈，因为这是从主来的生命，我们不会再责怪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错，我们会看出来我们的软弱。弟兄姊妹，两个人吵架都是一个以为对的才会吵架，两个国家吵架也是一样。当我们愿意都服下来，神在家庭的里面有他原来美好的旨意。当我们愿意顺着主，你就会发觉主在我们中间有那样美好的带领，不再凭着我们自己，乃是愿意从主来的生命跟性情在我们的当中。我想当保罗在回想他侍奉主的过程当中，有许多为难，有许多的为难。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里面提到，他说被人咒诅，被人咒骂，被人挨打毁谤，被人家说你们是世上的污秽，是万物中的渣滓。一个神的仆人在面对的这样子的责难的当中，他发觉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他愿意放下他自己的时候，他发觉神恩待他，里面有个生命会来代替他。一样，我们也一样，虽然我们好像跟保罗所受到的这些责难不同， 然后我们也是一样，当我们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，当我们要想跟随主走这条道路的时候，这是窄的，我们会碰到这么多的为难。在这个为难的里面，你我若愿意，我们若肯放下的时候，你发觉神在我们身上就开始有作为。我们会灰心的，我们也会善胆，我们也会软弱。我们知道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常常跟不上，我们会累，我们到了一个程度，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跟得下。然而主要求我们的不多，主要求我们的乃是当我们在那个环境的那个遭遇的里面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要放下，你愿意让主来做。当你愿意的时候，主的能力就显在我们的软弱身上。讲到这些，我想保罗三次求主把他身上那根刺拿掉，我们都很熟悉这一段的经文。三次，你就知道这个软弱在他身上是何等的疼痛。有人说是他的眼睛的疾病，有人说他是这个那个那个，我不知道。那个保罗是一根刺，他说是一根刺，那根刺叫他浑身不舒服的。我们走在主十字架的这条道路上的时候，我们也会碰到一些事情，我们常常求主说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他没有，为什么就是我有。不要忘记，我们来看保罗。保罗虽然在主面前三次求告主，三次在主面前呼求，然而主只回答一句话，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主的话，这是主的应许。你若在信心的里面愿意承受，愿意接受，你就发觉这句话是能力，是恩典，会叫我们因着主的能力恩典的缘故，我们能够越得过去。因为他能够，因为我们有颗愿意信靠主的心，主来做。我想这是每一位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做的见证，都可以经历主的。有时候我们在环境中间会经历到那环境的为难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们求主，主啊，你带领我，你把这个环境取消，把环境挪开。在人的里面，我们有许多的呼求。那感谢主，有时候主听你的祷告，改变了这个环境。但你我也会经历到，有时候主没有听你的祷告，环境还是一模一样，还是叫你灰心，叫你软弱的时候，你仍然愿意这样子的，在主面前寻求主的带领。你肯，你愿意这样子的话，你就会发觉怎么环境一样，然而主让我这个人改变了，让我这个人改变，能够来面对这样子的环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事实。许多的时候我们的苦跟别人讲，别人不能领会啊。然后我们的主非常知道我们的难处，他知道他在你里面是你的生命，只是许多的时候我们太多的坚持， 太多的自己，主的生命活不出来。所以当我们经历到主在环境中间的带领，我们会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是你自己做成那奇妙的工作。假如因着苦难，我们仍然愿意跟随主走这样的十架载路，我们就会经历到主的恩典跟能力要显在我们这些属于主的人，属于主愿意跟随主的人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有这样子的应许要我们去实行，要我们去经历，巴不得我们都属于他的，我们敬畏主的话，我们愿意在主的话上被主来带领。我们假如这样子在主面前学习，你就会发觉在你的经历当中以后，你会感恩的，你会知道这些事不是你能够做的，乃是主的恩典跟能力带着你过来的，你会感谢主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碰到了一些事，我们自己有时候都没有办法解释，然而你好好安静回想，为什么这些事会临到我们，当你里面的心境被主改变以后，你会向主感恩，向主赞美。那些从前客观上认识主，今天成为你主观的经历，是因着你我在神面前愿意有一颗顺服的心。弟兄姊妹们，主没有等到我们都会做了，主当我们里面有个愿意的心，你有愿意的念头的时候，主就开始给你恩典能力来带领你。当我们跟随主走这条十架载路的时候，我们会经历到不断的脱去穿上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特别提到我们脱去旧人，旧人就是因为私欲的迷惑会渐渐被败坏的那个人里面，我们的老我，我们会穿上，我们穿上新人，因为我们有主的生命，那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在十字架的道路上，我们会不断的脱去，不断的穿上。时间过得很快啊，现在已经是二月份了，你想想我们新年开始一下子就两个月快过的，在中国年，中国的农历算来现在还是一个新的年哈，巴不得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愿意学习，我们里面有个心，求圣灵常常来我们里面更新我们。你知道我们因着里面被主更新的时候，你会明白一些属神的事，你会有一些明白神在你我身上的旨意，别人可能不知道，然而我们主知道你的，因为你是属于他的，因为你是已经进了这个窄门，你开始要走这条窄路了，主要带领我们在这样的事上能够蒙上这样子的恩典，因为主的应许，主耶稣跟我们讲，我要赐你们生命，我要给你们生命，而且给的更丰盛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主把神从神来的生命赏给我们，叫我们得着这个属天的生命，我们里面有个生命跟我们原来老我的生命不一样，你会感觉不一样的。 当你感觉不一样的时候，你这个生命怎么会更丰富呢？因此我们在这条十字架的窄路的里面，我一边走一边走，一边被主在各样环境中间带领，我们经历从前是外面认识，现在乃是从里面真是能够明白。你就发觉在这十字架的窄路上，因着我们顺服的缘故，圣灵常常更新我们，给我们许多的功课。在功课的里面，神把他的恩典和性情加在我们身上的，我们的爱心都不够，我们要爱人都有限，我们的爱实在有限。然而神光照我们以后，叫我们把天然的性情的里面渐渐被更新。你常常会脱掉，你常常会穿上。当你脱掉一件，你就会发觉你这个是己的生命被主来更新，被主来带领。我想这方面呢，我们都在经历中都明白，不是你到底年纪几岁，不是老跟年轻的问题，乃是你愿意在主面前有这样学习，主在你身上就会有这样带领。然而可惜的，你知道我们这个人，这个败坏的人，我们很难看得懂自己，我们很难看得见自己的软弱本相，我们常常有些盲点。好像神造人也很幽默啊，神造人都是我们的眼睛都是看别人，我们不会看到自己。当你不是走在十架窄路的里面，你不容易领会自己。就跟我们人不照镜子的时候，你看不到你自己。我想我举一个例子，大卫是一个一直很愿意跟随主的人，我们的神还称赞他，实在是体会他自己的心意。大卫愿意跟从主，然后大卫还是有他的软弱，因为他是人。所以大卫有一段历史我们都知道啊，他抢夺了别人的妻子，他杀了别人的丈夫，在这件事情上，大卫还是都是说我的感觉，我的爱好，我的愿意。然而这件事神不喜悦，大卫凭着他自己看不清楚。感谢主啊，主常常借着各样的环境来带领我们。当大卫这样子在主面前不讨主喜悦的时候，主差遣先知拿单，拿单来到他面前。拿单很有智慧，拿单说一个故事，拿单说这个故事我们听起来也好像都懂，我们都懂，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个故事里面拿单所讲的是大卫。所以我们一直看的时候觉得拿单讲的就是大卫，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你把那个大卫改成你看看，你就会发觉我们的心就会柔软谦卑下来。拿单讲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人很有钱，有个富户，有个很穷的人。富人里面呢，他家牛羊很多，然后这个穷户呢，就一只小羊羔，而且小羊羔跟他的儿女们都生活在一起，非常好。然后富人他有一天他一个朋友来，啊，他要为了要款待他这个朋友，他不在他自己的羊群牛群里面找一只，而且跑去把穷人唯一的一只把它拿来宰了招待他的朋友。你知道大卫怎么 听完拿单讲这件故事吗？大卫很生气啊，因为我在这个沙漠记下里面可以看见，大卫就恼怒那个人，指着永生的神启示说，行这事的人该死。哎呀，你看大卫不明白吗？大卫说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人家唯有一只，你有那么多东西，你还要贪取这个。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，他说他一定要偿还四倍，因为他做这个事情没有连续的心。你说大卫引用的都对不对？在律法上都对啊，大卫引用的通通对，就跟你我今天一样啊，碰到一些事我们引经据典通通对，然而拿单只讲了简单的一句话，他说你就是那个人。求主带领我们，今天当我们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不是对大卫讲而已，那是对你我讲。因为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有盲点，那盲点让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，当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许多的假借，许多的托辞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同来学习，在走这条十字架窄路的里面，乃是让我们要看见，当我们肯，当我们愿意来跟从主的时候，圣灵常常会更新我们，让我们看得见自己。有些人还常常觉得我很好啊，我很有能耐啊，当主把你摆到一个环境让你不能忍耐的时候，你就发觉你里面那个忍耐也是那么有限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带领我们真是看见自己的本相。另外一个例子就讲到以利亚，以利亚是非常为主征战蛮得荣耀的一位先知。我们都知道在加密山上，他为神的缘故跟那巴利450个那些祭司们能够一同做那荣耀的征战。然后后来呢，当以利亚软弱的时候，同样的以利亚，当他软弱的时候，他在神面前就一直告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你看，他杀掉你的先知，他又做这个不好，他又毁掉你的坛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只剩下一个人，然后他还要想杀我的命。他一直在那边讲，一直在那边讲，神提醒他两次，他都没有办法听进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看这段记载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比以利亚好，我们一样，神有时候讲以利亚两次三次，神讲我们讲十次，许多的时候我们还听不懂，最后神讲了，他说我在以色列人为自己留下7000个人，未曾向巴利屈膝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以利亚若不是在神的光中被神开启，他不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当你满了我的时候呢，你看不见神在你身上的引导。弟兄姊妹，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啊，你不相信啊，你现在不要拿出来实验哦，你回去的实验可以，你把2.5毛拿起来放在你眼睛，在你眼前了，你什么都看不见，只看到那个2.5毛。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盲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，然而神常常愿意我们在跟随他走十字架的道路上，我们因着圣灵的更新，我们被主得着，我们从主领受恩典，一直加在我们身上， 恩典不是叫你用，恩典乃是叫你明白你不够，你愿意神加在你身上，好叫你能够来服侍主。十字架确实是代表死亡，是代表羞辱，在当时十字架是一个非常被人家厌弃的羞辱的记号。当然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现在安静在主面前，你我去看的时候，你就看出来十字架的尽头乃是我们这位复活的主。当你看到主钉在十字架上是死亡了，然而你慢慢继续往前看，过了这样子死亡，看见耶稣基督荣耀的复活，对我们每一位肯跟从主走这样十字架窄路的人来说，我们也会经历到主那个复活的生命会显在我们这跟随他的人。只要你肯，你我愿意在这条道路上学习，愿意跟从主的时候，你会发觉这是信实的主应许要我们成就的奇妙的事，就在我们这样子的人的身上。你有时候会发现一些事情我完全没有办法做，我完全不愿意，像我刚才讲的家庭，这是最明显最显明的最简单的事情，我就是不要，我就是觉得是我对是他错。当你愿意放下的时候，你发觉信实的主竟然把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，我们开始知道什么叫恩慈，我们开始知道什么叫宽容。主若不宽容我们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用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周遭，这些都是暂时的事。当我们有这样的学习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见这位已经复活的主，他不只在我们里面，他也在我们当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主说了一些话，有些事我们不太容易领会，然而我们有一天总要见主的面。主那时候他会告诉一些人，明明的告诉那些人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那些人可能还有时候还不知道主是不是看错。不要忘记你为主在侍奉里面做什么事，你靠的是什么。今天我看你我看不懂，我看你只能看到外面的，然后我们的主是看到我们肺腑心肠。许多的时候，我上个礼拜听有一个弟兄提的一句话，我觉得很宝贝啊。他说有时候我们悔改的眼泪啊，也需要主来宝血来洗净，有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软弱的，我们假如有这样子的心，愿意真实的遵行行在主的面前，我们里面有个心愿意这样真实行在主的面前，你就会发觉我们一起奔走天路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伙伴们，有些在后的要在前，在前的要在后。不是说你信主50年啊，最近我心里非常喜乐，看见主实在恩待我们有一个姊妹，她虽然刚刚信主，她也不是圣经读完几遍，然而主恩典给她，她愿意领受，她愿意跟随主，她愿意敬畏主，主就在她的身上做那个奇妙的作为。感谢主，今年 我们的主题仍然是持定盼望，我们要彼此相顾。有一次我提到在周报上啊，我看到那个标题写的在基督里一定有盼望，这是关键。你是不是在基督里？你是不是已经进了那个窄门？你是不是愿意走这条窄路？你在这条路上你一定有盼望，在跟随主走十字架窄路上。因此我们能够仰望那个标杆，那个十字架，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能够跟随，一步一步的能够往前。我们也能够对跟随在我们一起同走天路的同伴们彼此相顾。最近教会好多弟兄姊妹一同在看望，在关怀的事上有份，我们一同愿意彼此关怀。你关怀人了吗？还是你一直觉得教会为什么对我不关怀？当你愿意走在这条十字架的窄路的时候，当主给你恩典，主提醒你跟某某人打个电话，你是因着主的吩咐打这个电话，你就是属于主的，你实在愿意跟随主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。弟兄姊妹们，虽然主的话说在我们当中，不单单要我们知道，他要我们去行，他要我们行在其中，他知道这是美的，这是好的。我想因着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来唱419首的第一节。419第一节，你我在唱的时候，求主给我们有颗心，我们真是口唱心和的来唱这首诗歌。我是不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？我是不是愿意一直走在这条十字架窄路上？求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，开启我们能看见，我们能一同跟随主。好，我们只唱第一节来。
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脱自己罪恶俗世，所以我能平安见。